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业主抱团维权，贺江兵称不松绑民营企业问题无解。
他这个很难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多都是民企，他因为他现在整治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民企他下手太重，目前如果不松绑这个三道红线，几乎所有的房企都不可避免会出现难网龙，这才是可怕的。
达赖喇嘛出访中印有争议边境地区，时机敏感引发中国不满。轰20要来了，中国具历史和战略意义的是飞机型是何方神圣？
我比较倾向说这个所谓的飞机大概有可能只涉及轰20跟第六代的战机，这个比较重要。
美以签署共同宣言，联手阻止伊朗拥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近日中国房地产市场楼盘停工烂尾引发的业主停交银行贷款风潮愈演愈烈。路透社星期四7月14号的报道引用媒体报道和分析师的观点称，抗议活动从本周初涉及不到20个开发项目到7月13号超过100个，他们预计到周末这个数字将达到至少200个。外界注意到中国业主此波维权的特点是抱团停贷。分析认为，如果中国业主的这轮停贷潮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稳定和金融稳定都会受到威胁。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儿？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
你好，贺江兵先生。
哎，你好。
贺江兵先生，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个楼盘停工烂尾引发的业主停缴银行贷款风潮愈演愈烈。路透社星期四7月14号的报道引用媒体报道和分析师的观点称，抗议活动从本周初涉及不到20个开发项目，到周中，也就是7月13号，超过100个。他们预计到周末，这一数字将达到200个。第一财经就报道，7月14号，包括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兴业银行在内的多家中国大型银行，就业主强制停贷行动进行了回应，他们都表示总体风险是可控的，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银行他的报告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公示我都看了，每家我都看了，他那个公示不会造假，他也没必要，因为办公的毕竟是少数，就是直接的损失，特别农行、建行的我都看了，对他们影响是的确是比较小，可以说谈不上影响。他的影响在哪儿呢？他这个办公潮，也就是停贷，将来有可能会升级，就是对预售房这个制度进行改变。因为最高法院在2019年他有判例，他也有规定，他就是说这个像烂尾楼办公，业主还没有责任的，开发商跟银行你要负责，这样就对后续对这个预售房制度有可能会被取消，就这个对中国的房地产才会有影响，对中国金融业太影响太大。预售房只有中国大陆跟香港就是卖楼花，就是房子还没盖起就开始卖，这样对开发商极其有利，因为他房子还没盖，然后他就可以卖。后来有所规范，就是让他盖到差不多才能的话卖。那有些期房他都不像话，他的有透支他都能卖，他拿着这个钱就可以干别的项目。
外界注意到中国业主这一波维权的特点是抱团儿。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业主的这轮停贷潮得不到妥善的解决，社会稳定和金融稳定都会受到威胁。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儿？
他这个很难解决，他因为他现在整治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多都是民企，对民企他下手太重，从2020开始，2020、2021年更狠，像恒大那几个带头的碧桂园呐， 几乎所有的民企的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最大的都是民营企业的开发商，对他们下手太狠，出手太重，所以这些企业，你看恒大的比较明显，他都必须要去解决三道红线，他都就把这个预售款拿过去就是填窟窿去了。目前如果不松绑这个三道红线，几乎所有的房企都不可避免会出现烂尾楼，这才是可怕的。现在出现的并不可怕，基本上在建的都有可能成为烂尾。现在新建的大量的还新建在建的都有可能会成为烂尾，特别是他有可能一到期的把这个预售房这个制度给取消，这样的话你银行只要一监管，开发商再从这所有人现在在中国在建的项目，你要再把那个预售款拿走，装修上的钱拿走，就不可能了。这样的开发商就倒，开发商倒了以后，开发商都不在了，你在建的工程还能建下去吗？就是有钱也建不下去。
请您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楼盘停工烂尾引发的业主停缴银行贷款风潮做一个预测，也就是说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这个烂尾楼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个房子它还没盖好，假设是100万的房子，就是业主就出了30%的30万的首付，70万存银行贷款，加上首付款100万，它就存在一个指定账户，你必须要存在那边，等于你房子真正盖好验收以后你才能取走，是吧？这就把这个100万蹬进来的。但是开发商他跟银行或者官员勾结以后，这个房子他没盖好，他把钱他把房子卖完了以后，房子还没盖好，他不盖了，他或者是其他地方项目他需要钱，或者新项目他又拿走了，他就提前把这个钱拿走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没钱，你后面的工程款啦、还有各种费用，他没钱弄了，就成了烂尾。烂尾楼是这样来的，他将来极有可能呢，就是说这今年这个月，我看这个内地的网站也没有屏蔽，也没有还在允许他讨论这事儿，那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极有可能将来预售卖楼花，就只卖期房这种，有可能会被取消或者叫停，这样对开发商的影响最大，他就不能用未来的钱去满足他们的补窟窿，现在又有那个三条红线，这样开发商会大批的倒掉，以前倒掉都不少，这样会造成更多的烂尾楼，包括所有的新建都有可能成为烂尾楼，它这个影响太大。目前这个烂尾楼，它对整个银行系统影响可以说微不足道，它对未来的影响才是最大，接下来的操作才会最大。
感谢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不惧国安法，不畏高温，香港天主教神父甘浩旺在监狱外绝食抗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天主教神父甘浩旺星期四开始在石壁监狱外连续3天的绝食抗议，要求释放因国安法遭到拘押的活动人士和民主派人士。香港连日气温超过30摄氏度，在高温下绝食对于这位年迈神父来说将是一个大的考验。自从北京当局2021年6月底开始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已经有大约200人遭到逮捕，一批民间团体和新闻媒体遭到当局镇压或者自行解散。现年74岁的甘浩旺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974年到香港从事传教活动，同时参与社会运动，包括2019年持续数月的反送中抗议活动。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访中印有争议边境地区，时机敏感，引发中国不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四离开达兰萨拉，开始对查谟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精神访问。这是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达赖喇嘛首度离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而本月19日，中国和印度将举行第16轮军长级别会谈。达赖喇嘛此次出行，包括中印双方发生流血冲突的拉达克，引发中国的不满。据印度媒体报道，达赖喇嘛将于当地时间15日抵达拉达克， 此后两天，中国与印度就将举行军长级别的会谈，会谈主要围绕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领土争端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达赖喇嘛在此时刻出访敏感地带，印度方面可能借此机会打西藏牌，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周在印尼巴厘岛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尽快重启第十六轮军长级别的会谈。拉达克位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东部，是藏人在印度的聚居地之一，拥有大量藏传佛教信徒。西藏流亡政府官方媒体今日西藏介绍说，达赖喇嘛此行是受到位于该地的提克西寺邀请而走出的。上次达赖喇嘛造访该地区是在2018年。上周，印度总理莫迪在达赖喇嘛87岁生日之际通过电话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声明表示祝贺，此举引发中国的不满。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官方人员同十四世喇嘛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十四世达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赵立坚还说，印度也应该充分认清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反华分裂本质，恪守在涉疆问题上对中方的承诺，谨言慎行，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奇对此表示，尊者拥有在印度进行宗教和精神活动一切应有的礼遇和自由，他在印度和国外的许多追随者都会庆祝他的生日。达赖喇嘛则表示，他并不寻求独立，而是走中间道路，以实现西藏自治和藏传佛教文化的保护。达赖喇嘛于1959年解放军与藏民发生武装冲突后出走印度，并在达兰萨拉建立流亡政府。随着达赖年事已高，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同样是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争议的焦点。
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中部文尼察市，造成平民12死25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星期四7月14号以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察，导致至少12人丧生，25人受伤。警方说，三枚导弹击中了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并且损坏了周围的几栋住宅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死者中包括了一名儿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社媒账户上写道，每一天俄罗斯都在摧毁平民，屠杀乌克兰儿童，向没有军事目标的民用设施发射导弹。如果这不是公开的恐怖主义行径，什么才是？俄罗斯否认以民用设施为目标。
美以签署共同宣言，联手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定于星期四在耶路撒冷签署一项共同宣言，联手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并且在如何处理与伊朗相关的外交问题上协调立场，弥合此前一度存在的分歧和争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入主白宫后首次访问中东地区的拜登总统星期三在耶路撒冷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对把使用武力作为应对伊朗的最后手段持开放态度。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这显然是在呼应以色列呼吁世界大国应该对伊朗展现可信军事威胁的要求。美国和以色列曾分别暗示过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正式而明确地表达这一承诺，显示两国强烈的威慑和决心。不过伊朗多年来一直强调德黑兰实施的是民用核计划，否认他有寻求核武器的野心。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联合声明也有可能使拜登星期五前往沙特阿拉伯访问时受到更为热烈的欢迎，因为利雅得也对伊朗保持高度的戒心，而拜登则希望沙特与以色列在美国的调停下化解分歧，实现双边关系改善。 拜登在签署共同宣言前与拉皮德举行了会晤。他在会晤后向记者表示，他与拉皮德讨论了从我的角度出发将以色列完全融入中东地区的重要性，而拉皮德则指出拜登的沙特之行对以色列极为重要。路透社表示，截止发稿时，伊朗尚未对美以计划发表的联合声明作出反应。路透社引述一位美国资深官员的话说，声明将包括一项保证和一个承诺，即绝不允许伊朗获取核武，而且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全部国力确保这一结果。路透社引述的不具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在被问到美以星期四签署的声明是否是为了安抚以色列，以便华盛顿有更多的时间与伊朗谈判时表示，如果伊朗希望在维也纳谈判的协议上签字，我们已经清楚表明我们也准备签字，但同时如果他们不愿意，那我们将继续增加我们的制裁压力，我们也将继续增加伊朗的外交孤立。以色列一位高级官员则表示，威胁采用军事手段只是防止战争的一种手段。
坎培拉号舰长称，环太军演给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美国之音思阳夏威夷报道，宇宙播报。
那这个坎培拉号呢，是澳大利亚海军最新型的两艘两栖攻击舰中的一艘，也是这一次环太军演中五艘航空母舰和准航空母舰中的一艘，其他的还包括美国的林肯号航母、艾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以及改装之后的日本的出云号护卫舰和韩国的马罗岛号两栖攻击舰，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堪培拉号呢，主要强调远洋投送能力和两栖作战能力，它采用了全通飞行甲板，现在停在上面的装甲运兵车与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呢是相同的。作为两栖攻击舰，堪培拉的主要攻击手段是舰上搭载的舰载机，那它呢是拥有固定翼装置，可以搭载 F-35 战机，不过目前呢并没有加以装备。堪培拉号舰长詹姆斯·哈钦森表示呢，在环太军演期间，来自斯里兰卡、汤加、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飞机呢，都将从这艘舰艇上起飞。另外呢，他们还会跟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和美国的舰艇一起组成两栖小组进行演习。他说呢，这样的演习为澳大利亚海军可以说是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The opportunity that RIMPAC provides us is the bringing together of so many nations. So our US hosts.
环太军演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就是将许多国家聚集在一起。我们的东道主美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无法获得的演习环境。你知道，在这规模庞大的演习中，有那么多艘舰，有那么多飞机，那么多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飞机参加这样类型的演习。
在环太军演前夕，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这引起了澳大利亚的严重不安。哈钦森呢，他不愿意谈来自中国的威胁。
I don't feel a threat from anybody.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联合起来，一起行动，学习如何利用彼此的能力，我想在我们行动的环境中很有用。
但是他说呢，他们从环太军演中学到的经验将会有用。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夏威夷军演现场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轰20要来了，中国具历史和战略意义的试飞机型是何方神圣？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又称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或试飞院，一位高级领导近期强调，中国正计划对某种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飞机进行飞行试验。此消息引发军迷联想，是不是中国的隐形战略轰炸机轰20终于要现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专家表示，轰20的几率很大，它完全担得起所谓的历史意义与战略意义，也可能是中国的第六代战机有所突破。但也有专家从有民航官员出席的照片研判， 或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涡扇20发动机获得成功，将安装在中国首架国产民用大飞机 C919 上试飞。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由宇宙播报。
那么中国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它的微信公众号中国试飞发布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说呢，试飞院党委7月5号举行党员先锋队交授旗仪式暨某重点型号动员会。试飞院党委书记葛和平说呢，某重点型号的试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他说呢，要坚定中国试飞必须领先的理念，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所谓党的二十大的召开。中国媒体报道说，葛和平呢为新组建的18支党员先锋队授了旗，现场还有三名负责人分别表态发言。这意味着这次参与动员的飞机型号至少有三款，但是呢对于飞机名称或者性质呢，中方呢并没有透露。那这呢就引起了军迷们的纷纷的猜测，就是说这是否意味着象征解放军核三位一体最后一块拼图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也就是轰20终于要亮相了。这款轰炸机呢有两个意义，战略意义上来看呢，轰20会让中国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外全球第三个同时拥有陆海空三种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另外一种呢是历史意义，从这点来看呢，轰20是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大型战略轰炸机，并且呢还是隐身技术。安德烈亚斯·卢普雷希特是研究中国航空方面的军事专家，他也出版了很多本这方面的书籍。那么他在自己的个人推特账号上说呢，中国将对具有战略性历史意义的飞机进行试飞，我必须承认我很惊讶，这真的是对 H20 首飞的暗示吗？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呢，英文版在7月7号刊发了相关的消息，并且呢还进行了一番分析。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说，20家族一直是中国航空界的盛世，运20重型战略运输机呢已经在2016年上线，第五代战机歼20在2017年服役，重型通用直升机直20也频频亮相，那么唯独呢只有轰20一直只闻其声不见其机。所以呢这个阶段中国航空业界只要有什么重要的举措或者宣布呢，理所当然大家都会联想到轰20，因为只剩它还没有露出它的真面目。陈国明说呢，如果从中国目前还缺哪些飞机的方向来推测，这次计划试飞的机型，一个绝对是轰20，另一个可能呢是在新锐第六代战机的进度上，中国领先了美国而有新的突破。
我比较倾向说，这个所谓的飞机大概有可能只剩轰20跟第六代的战机，这个比较重要。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拥有多个现役的五代战机中队，而且呢，美中两国的六代战机项目呢，也都在进行中。在去年年底呢，有卫星拍摄到成都飞机公司一架神秘无尾翼飞机。那么美国媒体军事观察说，这个呢，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第六代战机。在今年4月呢，中国央视频道军事纪实的栏目中出现了三架飞行器的模拟动画，但是呢他们的造型都不在解放军的空军序列中。那么网友戏称呢，央视泄露了中国即将问世的三款第六代战机的天机。那么陈国明说呢，第六代战机具备隐身以及超音速巡航能力，载弹量呢更多，但是呢飞弹的重量会变得更轻，可以打击的更远更多和更准，所以一般来讲至少要容纳8枚以上的空对空飞弹才符合经济效益。宋中平呢，他也是中国军事专家，他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他说呢，以中国装备一代、研究一代、预研一代的武器研制宗旨来说呢，中国随时在探索新武器的构想，并且呢是储备相关的技术，还会实现一些技术上的所谓弯道超车。比方说003航母福建号就越过了蒸汽弹射而直接采用电磁弹射，就是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弯道超车。
中国将会绕过 B1B 和图160这种老旧的战略轰炸机，直接研制隐身轰炸机，这就是跨越式发展。
不过呢，另外一位专家，这位是台湾前中科院熊山飞道总工程师张成，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表达了另外一番意见。他说呢，这个轰20要试飞的几率不大，因为以中国宣传的特性，如果轰20做出来的话，早就官宣了。但是呢，迄今为止，轰20连官方发布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看到，还是停留在动画概念图上，如此而已。此外呢，通常是通过厂家工程上测试的机型才会送到试飞院做应用上的任务测试，但是轰20呢还没有听到任何首飞即进行试飞，这个不太合理。
应该是两个东西为主，一个就可能就是它的涡扇20，第二个有可能的情形呢就是那个歼 15T， 这两个是很有可能的。
张成还说呢，配合中国第三艘航母下水，原本的歼15战机不能用在电磁弹射的福建舰上，必须要调整成弹射性的歼 15T 才能使用，所以歼 15T 势必需要做一个完整的测试和试飞。张成还说，中国涡扇20发动机研发成功之后呢，可以以此作为基础，再根据民航机或者是战机的需求演进至涡扇 20.1 或者涡扇 20.2 等版本。那么网络上的居民们从试飞院发布的照片中发现，有两名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民航人员，他们呢在一排军服人员中显得格外的突出。那么根据这个照片呢，有人推测啊，就是说试飞的机型中可能有中国国产的第一款民用大型飞机 C919。那么张成说呢， C919 大飞机早已经过了动员令和先锋队的阶段，它不是一个新的项目，早已试飞通过了，现在呢正在努力取得欧美国家的试航证。所以说如果 C919 要重回试飞的话呢，它的背景将会是它装上了涡扇20了，也就是说呢必定有一个新的东西放在 C919 上面才有重回试飞的意义。另外呢，宋中平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电磁弹射装置呢已经安装在003航母上了，这说明这种弹射装置已经在陆地上进行过实验，也就是歼 15T 弹射型应该已经研制成功并且试飞过了，目前呢处于频繁试飞或者是进行升级改进的阶段。宋中平还说呢，涡扇20也是相同的情况，可以跟其他机型同步进行研发，但是轰20作为中国核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发所取得的阶段性的成果就是试飞，因此呢首先确保轰20能试飞成功更加的重要。另一位呢陈国明说，轰20未来的作战任务必须是携带炸弹或者是核子弹飞行数千或者上万公里去投放，那么这些呢都要经过实战的挂载跟验证，那么试飞呢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而已。轰20有没有办法做到实际的验证飞行，比方说载弹飞行并通过中国军方的验收，这个呢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从台北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比尔盖茨再捐款200亿美元。比尔盖茨称，我们时代的重大危机要求大家做出更大的努力。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宣布向他与前妻创办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再捐助200亿美元。他在网上撰文说，这项捐款将使基金会能在2026年前将每年的支出项目提高 50%， 达到每年90亿美元。盖茨说，我们时代的伟大重要危机要求大家做出更大努力。他提到新冠大流行、乌克兰战争和气候变化，称这些危机与通货膨胀高涨加在一起，促使基金会有必要在关注的核心领域投入更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卫生、教育、性别均等和减贫。最新一笔捐款将使已经设立了22年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总共获得700亿美元的捐款。比尔·盖茨说，展望未来，他打算将自己所有的财富捐献给基金会。福布斯杂志2022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比尔盖茨的资产高达1330亿美元。
各位听众，今天这期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